我们现在看到三十九页的地数相，主授所意义地数相，神的公义与除爱的融合。我们现在看四度面的说明，神的公义和除爱不可以冲突。以神的公义讲，有罪人一定要受惩罚，但以神除爱来说，罪人应当得到饶恕。啊，这样一来，不管神怎么处理罪人，他的公义跟除爱就不能并存，一定要冲突。可是神他需要用一种方法，让他的公义得到满足，让他除爱又能够显明出来，就是公义跟除爱能够融合不冲突。神这种做法，这种考虑，其实在圣经早就预言。我们看撒迦利亚第六章，撒迦利亚第六章十三节，撒迦利亚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族之间坐定和平。这个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也就是新约圣所说的基督受膏者，他要来做什么？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就是建立教会，因为圣殿预表教会。耶稣来要把神国建在地上，也就是要建耶和华的殿，担负尊荣，之后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族之间坐定和平。王权代表公义，做王的人要有公义，如果做王没有公义，这个国家就不能安定，就会有人会来提出抗议。所以王权代表公义，祭司代表除爱，做祭司的人在神与人当中保，替人代祷，替人献祭，求神赦免人的过犯。所以祭司需要有同情心，有爱心，同情罪人的痛苦绝望，替他代祷，更诚恳，更迫切，更能够蒙神悦纳。因为王权代表公义，祭司代表除爱，所以下面所谈到的要使两族之间坐定和平，也就是说让王权跟祭司这两个族分不冲突，也就是说公义除爱不冲突。这一节圣经有几种翻译可以做参考。李建中翻成他们二人，就是君王跟祭司之间必有和谐合作的计划。现代中译本翻成他们，就是君王跟祭司要在和平融洽中一起努力。如果一本翻成他们二人，就是君王跟祭司之间必和平相处。从这个翻译我们了解，神的努力就是要让他的公义、他的除爱不至于冲突，能够融洽，能够融合。这就是弥赛亚来做的工作啊！耶稣基督为了让神公义能够满足，为了让神除爱又能表明出来，不发生冲突，做一个选择，替人舍命。耶稣一舍命，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除爱也表明出来了。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 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三节，谁能宽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三十三节有一个宽告，三十四节有一个定罪。这个宽告跟定罪都是法律上的名词。谁能宽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要宽告的应该是魔鬼啊！魔鬼有罪被定罪，我们有罪如果没有被定罪，白白赦免，魔鬼会认为神处理不公平，他要宽告。但这里说没有人能够宽告，为什么？因为有神才能为义了。我们本来是罪人，应当灭亡，但因为神的拣选，我们在耶稣里面受洗，罪得赦免，又被称义，罪人变成义人，身份的改变。我们本来是罪人，应当被定罪，罪人的罪没有得赦免，又没有被定罪，才不公义。但因为罪人的罪已经得赦免，又被称义，身份已经改变了，罪人变成义人了。所以说魔鬼不能再宽告，因为我们是先说义人而不是罪人。三十四节又说，谁能定给他们罪呢？定罪的应当是神，但是这里说连神也不能定我们的罪，但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又说死里复活，现在在神右边的替我们祈求，有罪应当灭亡，这个事才是公义的神。可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命，所以我们的罪就这样得到赦免，不必再被定罪，也没有能宽告。就像神定一道这个，好像王定个法律，犯了这个法律的要被定罪，哎，百姓犯了就被定罪，大家没有话说。现在王的儿子犯了，王怎么处理呢？假如王没有处理，百姓就说王不公平，因为百姓犯罪都被定罪，那王的儿子犯罪怎么会不被定罪呢？他们会宽告。但是神如果助理成为人来，成为人为人舍命，那魔鬼能宽告什么？我的孩子有罪应当灭亡，但是我成为人来替他们舍命，你还能够说什么？耶稣就是神成为人来救主，他成为人来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忍受最大的痛苦。魔鬼没有话说，不能够宽告，连神也不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舍命，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右边替我们祈求。为什么谈到复活？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就不能成为救主啊！因为他复活才能成为救主，又因为他在神右边继续替我们代求，说我们的过犯会得到赦免，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人能宽我们。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罗马书五章的六到八节，第六节谈到我们还软弱时候，就是说还在罪中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罪为罪人死。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没有人愿意为别人舍命，因为生命实在太宝贵。为义人死是少有的，这个少有的有的一本翻成几乎没有，少到差不多没有那一种程度，太少了。为义人死是几乎没有，非常少，少到等于没有那样。义人是好人呢、啊，他一定行过很多善事了、啊，一定有人得到他恩惠了、啊。那么当义人要死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他舍命呢？至少那些得恩惠要为他报恩来替他舍命才对，但这个也是几乎没有。人人是有仁爱的人更难得，比义人更难得。有仁爱的人一定做很多善事，一定很多人都来他的安慰。那有没有人会为他舍命呢？他或者有敢做的， 不太肯定了，因为大家都太爱惜自己生命了。可是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基督的舍命不是为义人，也不是为人人，是为罪人，而且定十字架，最大的痛苦。神的爱就要显明出来。有一个慕道者来听道理，他听了这一段话，很受感动。他肯定耶稣是神。他如果耶稣不是神，这种爱世界上找不到。谁愿意为罪人舍命？很划不来、啊。罪人应当灭亡才对啊！罪人灭亡，大家很高兴啊。但是要替他舍命，大家认为这种牺牲啊太不值得了。但耶稣做出来，而且是钉十字架，忍受最大的痛苦。耶稣如果不是神，成了人的救主，这种爱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那因为耶稣的舍命，神的爱表现出来，神的公义也得到满足，神的公义跟主爱在耶稣上面得到融合，没有冲突。所以神要救人，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就一个选择，就替人舍命。因此在马太福音26:39，科西门的祷告，虽然他求神让这个杯离开他，但神还是要他喝完这个杯，因为耶稣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条路，为人钉十字架，才能够满足神公义，才能够表明神的爱，完成救恩。现在我们看到四书面的第四节，圣餐观，就是对圣餐的看法。一般教会对圣餐看法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们干嘛在26:26，马太26:26，你们吃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28，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赎罪得赦。耶稣说的圣餐的时候，先拿饼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我的什么东西？”在神学上，就是一般的教派当中，有数种不同看法，加上我们自己教的看法，有五种看法。改教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为了跟他的同工处理在圣餐的不同看法，他们就分手。这个时候历史上有很有名的故事。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改革运动时候，他有个同工叫出问题，后来就因为对这是什么东西，两个人有不同看法，信仰不同，无法同工，他们就分裂了。以后马丁路德所建立教叫信义宗，也叫路德宗，处理所建立教称为改革宗。那么改革宗里面的教派非常复杂，现在很多的教派都属于改革宗，因为信义宗、路德会没有多少教派。除你是改革宗第一个领袖，第二个领袖是加尔文。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时候，加尔文才7岁，不过后来他长大了，也加入这个改教运动的工作，所以他成为改教运动时期第三个领袖，也就成为除你的继承者，变成改革宗的第二个领袖。虽然加尔文是属于改革宗的一个领袖，当然他的信仰跟除你也是有所不同，圣餐观、洗礼观，他跟除你都有不同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说明。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圣餐观在各教派各学习当中就有一些不同看法。首先我先来介绍天主教的看法。天主教主张化体说，也叫变质说或者化质说， 意思都一样，因为这个都是翻译过来的。化体变足，就是经过注射物质的饼和物质的葡萄酒，我们用葡萄酒，他们用葡萄酒，天主教一般都一样，他们用葡萄酒，我们是用葡萄酒。他说注射以后，物质的饼跟物质的葡萄酒及时变化成主耶稣物质的身体和物质的血啊，这个是天主教看法。对于天主教这个看法，一般教会当然不能够接受。他说天主教的神父在行谋事，他说他拿在手里那个是物质的饼面粉做的东西，那么一注射就成为耶稣物质的身体，他这个不在行谋术吗？还是骗自己骗别人？因为他晓得这个是饼，怎么看的是饼，但他说已经变了，变也是物质的身体啊，葡萄酒变成也是物质的血。所以一般基督教批评天主教的神父在行谋术变谋术，也就在骗人。那么在第二数据时候，这个话题说就开始有人这样主张，这样流传。在1215年所举开的拉提人会议就规定啊，这个话题说这个看法，会中宣称基督的身体和血实在包含在饼酒之中，饼变为身体，这个身体当然是物质的身体，酒化为血也是物质的血。1551年举开天主会议的时候，更清楚宣称饼酒在注射后即时变成基督真实的体血，所谓真实的体血就是物质的身体跟物质的血。经注射后，基督的体血便在饼酒中，且两者互相存在两组之中，基督全身坚实存在饼酒中，所以要敬拜圣体，一如敬拜真神啊！把这个圣餐饼偶像化了，他们要迎圣体，就迎这个圣餐的饼，叫迎圣体，还有跪拜，就是拜圣体，好像拜真神，完全偶像化，是天主教的看法跟他的做法，一般基督教当然不能接受，认为这是个一个异端。第二种看法就是合族说，这个是马丁路德，也就是信义宗他们的主张，叫合族。什么叫合族？就是一经过注射以后，主耶稣物质的身体和物质的血，即时跟物质的饼和物质的葡萄酒同在，也叫共存。他说没有改变，饼就是饼，酒就是酒，没有改变。但是呢，经过了注射，也就是物质的身体就跟物质的饼同在共存，也是物质的血就跟物质的葡萄酒同在，也叫共存，就没有改变，是两个物质同时并存啊。基督的体血依上主的全能跟意志，并基督自身无所不在妙用，真实存在饼酒中，凡参与者都能真实领受。这个说明就有点不合理。他说耶稣基督的血跟身体怎么样跟饼酒同在呢？他说基督自身无所不在的妙用，真实存在饼酒中。所谓耶稣基督自身无所不在妙用是讲什么？应该是讲灵体，不是讲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跟物质的血有时间空间限制，在这边就不在那边，而且耶稣复活成为灵体，怎么还有物质身体跟物质血呢？所以他所说的 基督自身无所不在的妙用，因而说把这个基督身体变讲成灵体了，讲成灵化的了，不是物质的了。但是他说明说还是讲物质，物质的身体和物质的饼同在共存，物质的血跟物质的葡萄酒同在共存，说明是这么说明。但他又讲基督自身无所不在的妙用，真实存在饼酒中，就变成把耶稣身体跟血灵化来讲，灵化的身体才跟血才能够无所不在啊！啊，如果是物质的身体跟血有空的时间限度，怎么会无所不在呢？所以他得说明有一点这个矛盾啊。他说：“但这却不是说饼酒的实质变化，乃是说基督的体里在其元素中共存，饼与酒之质，以饼酒之质一而二，二而一啊。”他是讲，并不是实质的变化，就是说饼也是饼，酒也是酒，它并没有什么改变，而是说物质的身体跟物质饼同在，物质的血跟物质的酒同在，两种物质并存，二而一，一而二，没有改变。然后他说基督的两性既能同如并存，什么是基督的两性呢？就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基督有神性又有人性，这个也没有错，圣经是这么讲。因为基督有神性才能够成为救主，因为基督有人性才能够体系我们的软弱，所以基督道成肉身来，道就是神，肉身就是人啊。所以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神性也有两性，这个没有错啊。那么他说基督的两性既然能够同入并存，那么饼的本质也就不需要消灭，他说饼的本质不需要改变，它可以存在在基督这样，在圣餐里也是这样，当神的本性有形有体基督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的人性并不需要化足啊。神的神性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的这个人性他不需要改变啊，不需要化作，他还是保存他的本来这个人性，属于一个物质一个血气的人啊，他会保留，不需要改变。那么神的神性跟人性共存，两性各自保持完整，没有被破坏，这个人就是神，这个神就是人，他这样解释。耶稣基督里面有神的也有人性，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啊，当神性临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会保留本来人性，不需要改变。那么既然在基督里面神性人性可以变成不发生冲突，也不需要有什么改变，为什么饼里面不能够有耶稣的身体呢？为什么葡萄酒里面不能有耶稣的血呢？啊，他是可以并存的啊，他是这样来解释。现在我们看第三种看法，就象征说，就除你所主张的，也就改革中所主张的。我刚刚讲加尔文也是改革中的领袖，但是加尔文所主张的并不是象征说，因为加尔文的信仰跟除你也是有所不同。除你说这是什么东西的意思，就是这象征或是这表明，也就是说没有改变，是一种象征，一种这个表明。他注射后的饼和注射前的饼没有分别，注射前是一个面粉做的饼，注射后也是保留本来的面粉那一种本质那一种饼，什么都没有改变。又说在圣礼中只有普通的饼，一如在素常上所卖的，你注射这个饼跟素常所卖的饼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两样。他这是我的身体，这个事就是代表的意思。出他的血肉只是描述相信他的一种方法，注射餐的行动不过是信徒借纪念他们因基督的死亡得蒙救赎，同时也愿意将他们助理侍奉神，侍奉神，侍奉他。又说肉体吃喝是肉柱观念， 他说如果说我们所出的饼是耶稣物质的身体，我们所喝的葡萄酒是耶稣物质的血，这种肉体的出是很幼稚的观念。他说只有在俗人民族中间才能够得到承认，俗人民族出人肉，真的出人的喝人血那种民族啊，才能够得到承认。那这个是很幼稚的观念，所以他不赞成这个改变。他晚餐的元素跟基督提血有关系，只是一种表号，一种象征。因为主耶稣注射饼和杯的时候，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不可能把他肉跟血分给门徒吃喝。耶稣受圣餐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所以当他拿饼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拿杯说这个我的血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是我的什么东西，而是这个是象征，因为他这里还没有钉十字架，怎么有肉给人吃，怎么有血给人喝呢？这个不可能。所以他这是什么东西，意思说这个是表明这个象征我的什么东西。另外有些资料讲得更清楚，他说耶稣在受的圣的时候拿饼说这是我的身体，用他的手拿饼说我的身体。他说你想一想，一个人怎么可能用自己手把自己身体举起来说做我的身体？我这个人用我的手把我的身体举起来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可能吗？你用你的手怎么能够把你身体举起来说这我的身体？这怎么可能？其实耶稣拿饼的时候是拿一个饼的注射，他并没有用自己手把自己身体举起来说这我的身体。所以当他说的我的身体的时候，是一种像一种表明，并不是说改变什么。这个是他的他的想法。所以他认为圣餐饼跟这个葡萄酒不过是象征主的身体主的血，并没有改变。那因为马丁路德虽然不讲改变，他讲合族，就物族的身体跟物的饼同在，物族的酒啊跟物族的血同在，所以这个教文也反对他。他说你的改教运动不够彻底，你还有物质观念，天主教的物质改变完全错了。但是你说两种物质同在也是有物质观念，就是说你的改教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这样啊，马丁路德也不这个处理也不接受马丁路德的看法。我们现在谈到第四种看法，就是折中说加尔文的主张，也是改革中也有接受加尔文主义的啊。改革中的教派相当复杂，改革中的教派有接受处理，也有接受加尔文的啊。他们也叫加尔文主义啊，某某教会这样讲。我刚刚讲1517年马丁的改革运动说他在7岁，不过后来他长大也加入这个改教运动的工作，所以他被列为改教运动书籍三个领袖之一，也是处理的继承者啊。因为处理是改革中第一个领袖，加尔文是改革中的第二个领袖。加尔文念过法律，念过神学，念过拉丁文学，念过哲学。他19岁就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相当聪明。他写了很多神学上的书，我们可以说著作等身，因为他写的书太多了。很多这个神学的有权威的早期的有这些著作，他写的也占不少。那加尔文他的出现，就说站在马丁路德跟处理之间做桥梁，啊，为了改教的共同的使命，大家可以让一点，不要太坚持自己看法。所以他的主张折中说，就所谓温和派，不完全属于那边，也不完全属于这边，站在中间。他说他 方面赞成路德主张基督现存圣餐的元素里面，耶稣好像处理主张基督的身体在天，实际上绝对不在这个世界，因为天主教认为注射以后这个饼跟葡萄酒改变成也是物质性的跟物质性。那马丁路虽然没有讲改变，他是讲物质身体跟物质的饼共存，物质的酒这个血跟物质酒共存，他这样讲。然后他就说基督现存在圣餐元素里面，因为两个物质并存。那处理他是主张基督身体已经升天了，他绝对不在这个世界。那这个处理这个教文就站在中间，他有时候赞同马丁的看法，有时候赞同处理看法。处理说圣餐仅是纪念基督的表征而已，一种表征，一种表明，没有改变。那教文认为是表征，同时也以为是一种印证。表征就是赞同主的看法，印证这个比较有奥秘性在里面，比较赞同这个马丁的看法，马丁的看法。因为马丁的看法认为这个圣餐有它奥秘性，有它属灵功效。教文他所说的表征就是赞同处理看法，他所说的印证是赞同路德的看法，他相信圣餐有它奥秘性，有它属灵功效。我们现在看下面对这个表征跟印证他怎么说明。他这就是说饼和酒表征主的身体和血，表征而已，没有改变。吃和喝的动作就是吃圣餐饼喝葡萄酒，这个动作表征领受主的身体跟血，这个是讲象征，讲表征，没有讲改变。然后他说所印证的就是基督属灵的临在，以及信徒与基督诸生命的联合。印证什么？印证基督属灵临在，物质没有改变，饼就是饼，葡萄酒的葡萄酒，物质上没有改变。当然他就印证基督属灵临在，就是说这个圣餐有奥秘性，圣餐不是象征而已，不是表征而已，真的有基督临在，以及信徒与基督生命的联合，就是说就领圣餐你的生命跟着会联合，印证你这个功效。那就是说这个加文认为圣餐有它奥秘性，有它属灵功效，不是一种象征而已，这个就跟处理不同地方。处理单单讲象征，不讲印证，不讲属灵功效，不讲奥秘性，注射后的饼跟苏德曼的饼完全一样，很极端的象征，象征说。可是教文他不是这样，他一方面讲象征，一方面也讲印证，就是印证基督属灵临在，印证这个领圣餐基督的生命跟领受圣餐的人的生命联合，所以他有他属灵功效的。第二项说明，饼与酒是有形的表记，看得见的物质有形的表记，是代表基督圣体和血，就是一种代表，一种象征。其所以将身体以血之名称加以饼和酒，也是说这个是我的身体，是我的血，把这个身体跟血这个名称加在饼跟酒上面，所以因为主用他们作为将身体和血分给我们的工具。他说为什么耶稣把这个身体跟血加在这个饼跟酒的上面呢？就是因为耶稣要把这个饼跟酒当作领受主的身体跟血的一种工具，他们神学上也叫恩具，做恩典的工具。我看过加文的神学的很多一些著作，他都讲恩具，就恩典的工具，一种媒介，借着领圣餐我们可以领受耶稣的身体，借着领这个葡萄酒我们会领受耶稣的血，因为这个圣餐的饼跟葡萄酒啊是 一种领受主圣灵跟随的一种工具，一种恩具，一种媒介，所以它有它的属灵的功效和奥秘性在里面。然后他说，若有活泼真诚的信仰，就是基督舍身赎的利益及信徒与基督互相交通的赎债都可获得啊！这主要你有信心，你有真正信心，然后你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样基督舍身赎的利益，信徒跟基督相互相交通这个赎债都能够这个领圣餐得到，那就是说领圣餐有属灵功效，有它奥秘性，这个是他所强调的。第三项，饼不仅代表主的身体，而且将它分给我们，不是代表而已，他借着这个饼能够把它把耶稣的身体分给我们，所以我们领圣餐可以领受到耶稣的身体。我们在圣餐中真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血，真正领受了，不是象征而已，真正领受了。因为主表明我们是领受二者，或者说我们出的饼和这个杯是表明我们出他的肉，或者有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这个饼只有象征耶稣的身体而已，如果这个葡萄只有象征耶稣的血而已，是象征而已，不能够借着领受饼跟葡萄酒来得到耶稣的身体跟血。如果这样单单讲表明，那么表明出来之后的血有什么意思呢？这个表明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啊！所以说他这个表明等于说我们真的借着领受圣餐的饼可以领受耶稣的身体，借着领受葡萄酒真的能够领受耶稣的血，所以这样来讲表明才意思。第四项，教文所采取的，他所以采取之中说是为了要做路德跟处理铸建的桥梁，从中找出一条中庸之道，能够满足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就是在宗教上的热忱，一方面是在理智上的明确。所谓的这个宗教这个热忱是讲路德，因为路德是个很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也是神父，他相信领受圣餐有奥秘性，有神的功效，就是一种宗教上的热忱。理智上的明确是讲处理，因为处理他讲象征，很理智的了，很理智的哈，所以讲象征啊，没有讲改变，也没有讲两个物质同在，所以这个是纯理性的、纯理智的。好，关于这个信仰，我们常常谈到感情跟理智的关系。信仰的形态有三种，一种是纯理智的，一种是纯感情的，一种是感情理智参半的。信仰如果是纯理智，圣经很多神迹你不能够接受；纯理智的话，他的信仰就完全讲理智，不讲感情，不讲这个属灵里面一些体验，这样一来圣灵很多神迹你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纯理智就失去信心，纯理智对圣经里面很多奥秘、很多属灵道理你不能够了解，也不能够接受。那么另一种是纯感情，这个纯感情没有理智的基础，这样的信仰也是有它危险。一个纯感情的信仰没有理智为基础的话，神迹不是常常有，有神迹他都很热心，信心也很好。如果一个书籍没有神迹，可能就起了怀疑，可能就信仰冷退了，因为他是纯感情的，所以比较安全的、比较好的信仰，应该是理智感情参半，有感情也有理智，两样都有，这样信仰应当比较安全。那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教会的努力，就是要满足处理跟路德马丁两方面的需要。路德是宗教上的热忱， 除你是理事很明确，那么他站在中间做桥梁，要让他们能够彼此接受对方不同看法。啊，为了这个改教运动的共同使命来努力，不要为小数点来争论，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除你跟马丁路的始终没有合一，所以以后马丁的教派就成为信义宗或者路德宗，啊，除你的教派就成改革宗。那改革宗教派越分的越多，现在已经不晓得有多少教派。大概在30年前的统计，三十多年前五旬的统计，全世界五旬节系统教派已经2000多派，只有五旬节系统在30多年已经2000多教派了。那么改革宗、信义宗，这个都不属于五旬节会的另外的教派，多少教派不知道，一定更复杂。五旬节有一些共同信仰，就是主张说谎为受为凭据，主张回复属灵的信仰，比较单纯了，已经有这么多教派，那改革宗信仰更复杂啊，那教派有多少，很难有一个正确的统计，因为一直分裂，教派一直分裂的。很多传教士到一个国家去设立教会，他想要有什么名就有什么名，跟本来的名、教派的名不一样，他都会起一个新名。那么这个新名如果时间久了，就变成一种教派了。他到什么国家去，想要叫什么名叫什么名，所以到这个国家跟到那个国家，可能名又不一样。哎，时间久了变成一种新的教派，所以说教派一直的分裂，现在多少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四书三面啊，就是一般教会圣章观的谬误啊。刚刚介绍有所谓天主教的话题说，马丁路德的合族说，处理的象征说，加尔文的折中说。那现在我们对这些圣餐观不同看法做一些简单的批评。头一个先讲话题说，也就变足说，它错在哪里。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写作助理已经变成灵性身体，隐藏你就看不见，显现你才看见。既然他已经变成属灵身体，那么注射的饼跟葡萄酒怎么可能从耶稣物质身体跟血呢？耶稣物质身体跟血早就已经灵化成为灵体了，怎么还有物质的身体跟血？所以这个啊是讲不通的啊。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34节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啊，拿饼注谢给他的门徒。说到一节，他们眼睛明亮了，才认出是耶稣，忽然耶稣不见了。复活后的耶稣变成灵体，隐藏你就看不见，显现你才看见。再看到36节，正说这话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又出现了。复活后的耶稣变成灵体，隐藏你都看不见，显现你都看见。他可以自由自在，要隐藏也可以，要显现也可以，变成灵体，已经没有血肉之体。所以天主教说注射后的饼变成耶稣物质的身体，葡萄酒变成也是物质的血，这个是不合事实。还有耶稣举办圣餐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们要敬拜饼，他说你们拿着吃，拿去吃，没有说你拿去拜。所以天主教把这个饼当作神本身来敬拜，他好像敬拜真神，就是把圣餐饼偶像化，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他们迎圣体，他们跪拜圣礼，好像跪拜真神， 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天主教的圣餐观跟他的做法我们不接受。第二种就是合族说，马丁路德的合族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肉身已经变成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举办圣诞的时候，主耶稣物质身体跟血不可能跟饼和葡萄酒共存。耶稣受立圣餐里说他的话很清楚，他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业的血。他并没有说我物质的身体跟血以这个物质的饼跟葡萄酒共存或者是同在，他没有这样讲，他这是我的什么东西，没有说我的身体跟这个饼同在，我的血跟这个葡萄酒同在，他没有这样讲。然后马丁路德又说，耶稣基督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无所不在的，所以虽然他升天他也可以跟饼同在啊，他是充满万有主的，因为是充满万有主，所以他跟这个饼同在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所谓耶稣无所不在或者是说他充满万有，那个是讲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无所不在，基督的灵充满万有，这样是对的。可是他并没有讲基督的灵，也没有讲灵体，他的物质的身体跟物质饼同在，物质的血跟物质的葡萄酒同在，那就跟他所说的无所不在基督充满万有主的基督又不一样。因为所谓无所不在基督充满万有主基督只能讲他的灵，而不是讲他物质的身体跟物质的血。身体物质的身体受空间时间限制，不可能无所不在，不可能充满万有，但是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已经成为灵体了，怎么还物质身体呢？这个是关于合族说的这个错误。那我们现在继续谈第三种象征说错在哪里。主耶稣受在受立圣餐里时候，他并没有说这象征我的身体，这象征我的血，他没有讲象征，他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因为耶稣讲这是我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所吃所喝的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跟血，但是这个是灵化的，灵化的身体跟血，不是物质的身体跟血。因为耶稣复活就改变成灵体，所以我们所吃所喝的不是他的物质的身体跟血，是灵化的身体跟血。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在五十二节那个地方记载，因为耶稣说他来做给人吃，所以五十二节犹太人就要彼此争论，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做给我们吃呢？犹太人不可杀人，怎么可以吃人肉？所以耶稣他做给人吃，他们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下面耶稣继续说，连血都给人喝，他们更不明白，犹太人连动血都不吃，怎么可以喝人的血？连门徒也不了解。看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连门徒都听不懂，这个话很难啊，谁能听呢？怎么能出来做喝了血呢？那六十三节耶稣说明，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话就灵，就生命。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没有用，我要给你吃的喝的不是这个物质的身体跟物质的血，你吃我这个物质的身体跟喝我这个物质的血有什么用呢？这个是没有用的，我的话是灵，是生命，我要给你吃的喝的是灵化的肉，灵化的血，不是物质的肉，不是物质的血。主耶稣的说明很清楚，所以 我们所吃所喝的真正的耶稣的肉跟血，不过是灵化的，不是物质的肉跟血，也不是象征。那么他说这个饼就是普通的饼，跟市场上所卖的饼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奥秘性，也没有什么属灵功效。虽然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还没有定赎价，但是他的话有权柄，所以当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我的血的时候，这个饼跟葡萄酒已经灵化成他的身体，他的血跟市场所卖的饼是不一样啊。市场所卖的饼没有什么奥秘性，你吃了也没有什么属灵功效，但耶稣所说这个是我的身体，这个我的血，我们吃了喝了是有属灵功效的。这个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以下，约翰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五十四节，吃我肉喝血的人有永生，在我的家复活。五十五节，我若真若真的可吃我的血，就可喝的。五十六节，吃我肉喝血的人藏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耶稣在这里讲，吃他的肉喝的血有永生。在末了复活，而且这个人要在主里面，主也在他里面，那就是说领受圣餐跟都都有关系，得永生末了复活就有得救的关系在里面，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就是生命的联合，所以领圣餐是有属灵功效，而且有的奥秘性。圣餐的饼跟普通的饼，受章所卖的饼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个主你的象征说当然不合圣经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那么关于这个哲宗说的错误啊，这个我们留了下一次啊，一起来祷告。